早安，午安，晚安，欢迎收听十点钟文档。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逝去的人无法开口，就让活着的人把未完的故事说完。那是新年前夕，一个宁静的深夜，谁也不会想到灭门惨案的悲剧会降临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身上。日本史上最惨灭门案，20年来至今未破。警察每年排队向受害者谢罪，这是一起完美犯案，又或是警方办事不力，才频频与真相擦肩而过。让我们继续听下去。1990年，宫泽一家四口搬来位于东京都世田谷区，当时那个区域大概有200名住户，但后来因为公园扩大的计划而导致大部分的住户都搬出了，案发当时仅剩下四户人家。一眼晃去，10年过去了，就在2000年12月30日，宫泽一家从千岁屋山车站回家之后吃了晚饭就休息了，随即悲剧发生了。直到隔天清晨，宫泽妻子住在隔壁的母亲在多次无法接通女儿家的电话，到女儿太子的家按门铃也都没有回应。心生不安的他用备用钥匙打开了门，才发现倒卧在一楼的女婿，在二楼房内被勒死的孙子，以及被砍了无数刀的女儿和孙女，宫泽一家无一幸免。案发住宅分为一楼、二楼以及顶楼。一楼大部分为一间书房，里头有6万日元的现金，分文不少的依然放在大书架上。同时警方还发现一部保存着凶手浏览网页记录的电脑。在二楼则包括了厕所、浴室、厨房、客厅以及长男宫泽里的房间以及阳台。宫泽夫妇以及长女则住在顶楼的阁楼间中。警方在二楼浴室的浴缸和收纳柜中发现了部分文件的碎片，除此之外还在现场发现大量凶手的鞋印。通过分析被害人一家胃部的消化物，大致推算被害时间为30日晚间11点30分的时段。太子的母亲在发现凶案时曾经有触摸过女儿和孙女的遗体，他表示当时一楼的电灯并没有被关掉，但根据送报员在31日早上送报到凶案现场时，门口玄关的灯并没有被打开，这跟母亲的描述不符。母亲回忆到昨日晚间7点左右，女儿曾经给她打过电话，还来过她家。住在宫泽家隔壁的亲属表示，当晚晚间8点30分左右，曾听到宫泽家的对讲通话装置发出过声响。同时他还回忆到，大约在晚上11点30分左右，从宫泽家听到了扑通一声巨响。这个声音有可能是在凶案发生时受害者从楼梯上掉下来的声音。但后来该亲属推翻了上述的证言，警方也就没有为这两项证言深入调查。除此之外，由于事发当时现场仅剩下四户人家，晚上人烟稀少，缺乏目击证言，让搜查行动更为艰难。在宫泽家附近设有滑板游乐场，宫泽一家对噪音问题很是困扰。有目击者表示，事发前几天曾经在这里看见宫泽干男与滑板人士发生过争执。太子的母亲也多次看见女儿接电话时说过，这样的电话等过了晚上7点再打来好吗？但具体发生的纠纷不得而知。就在发生纠纷之后，2000年的夏天开始，曾多次的发现流浪猫的尾巴被剪掉，皮肤被剥掉等虐猫事件。在案发前的12月中也发现了一起类似的虐待事件。 宫泽干男作为自家媒体制作公司的负责人，每天都会用日记记下日常的琐事以及开销，但却丝毫没有任何争执或者纠纷的记载。而妻子太子在隔壁母亲的住宅里经营着一家补习中心，案发现场的浴缸中发现的文件碎片就属于这家补习中心的。警方在住宅的正门以及把手上并没有发现任何血迹和指纹，但却在现场发现了一把折梯，推测凶手是翻越宫泽家的外围栏杆后，利用梯子从二楼的浴室进入住宅。浴室的隔层纱窗在案发之后被发现已经被破坏，同时在纱窗下的地面发现了凶手的鞋印，也发现旁边种植的树木树枝有被折断的痕迹，种种的迹象都佐证了警方的猜测。成功潜入住宅的凶手先向小男孩下了毒手，接着下楼和察觉异样的男主人搏斗一番，凶手用自带的一把柳刃刀刺死了男主人，最后凶手上到了顶楼，将其妻子和女儿刺伤。从妻子和女儿身上的伤口可以发现，凶手最先用已经损坏了的柳刃刀袭击他们，再下楼到厨房换了菜刀继续砍杀母女，现场惨不忍睹。凶手在人死后仍然对着母女补砍了很多刀，凶手有可能在对待不同性别时行凶的手法会有差别。在现场发现了带有长女血迹的药用棉，这表示凶手可能有在做出多次的攻击后停顿，最后发现借机帮女儿疗伤的太子，凶手再度发动攻击，直到母女死亡。现场没有发现2000年正月的新年贺卡，或许是被凶手带走了。在二楼的客厅沙发旁边发现了一些卡片、记事本和驾照之类的可以证明受害者们出生日期的资料都被按照顺序排好，同时橱柜等都被从下至上的打开，这是一种独行贼惯用的手段。现场的电话线被凶手拔掉，所以太子的母亲无法接通女儿家的电话。最不可思议的是，凶手结束杀戮之后并没有着急着离开，迹象表明他至少在现场待上十个小时左右，直到早晨才离开。期间因为右手受了伤，凶手脱下外套、帽子、腰包等并整齐地叠好，找到宫泽家的急救箱，在浴室进行了伤口清洗和包扎，随后再不紧不慢地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瓶麦茶、一片哈密瓜、四盒冰淇淋，全部吃光。但是冰箱里的啤酒一瓶也没喝，估计是没有饮酒的习惯。最后他搜刮了客厅，带走了补习班的收入，大约有15万日元的现金。虽然这被认为是一起盗窃案，但宫泽一家的钱包、银行账本以及现金借记卡等物品却仍然保持原样。这些存放卡类的地方有曾经被搜索的痕迹，但凶手并没有拿取一分一毫。警方调查了凶手曾经使用过的那部电脑所有的浏览记录，凶手第一次使用电脑时连接了四季剧团的网站，持续使用了大约5分18秒，隔天早上10点多也有浏览的记录。他第二次连接了受害者所属公司的网站，在使用了4分16秒后电脑被强行关机。但是根据日本警方在2014年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案发隔天早上10点左右的使用记录很有可能是电脑故障所导致的。警方认为凶手早就于31日凌晨1点18分到清晨日出之前逃离现场。然而现实赏了警方一记大耳光。事实上，在案件被发现大约6个小时之后，一般从浅草出发，在当日下午5点26分到达东武日光站的列车上，有目击者看见一名右手受伤， 伤口甚至见骨的30岁男子，在该站的事务室接受了临时治疗。该名男子身高约175厘米，身穿黑色羽绒服以及牛仔裤，受伤的原因和姓名不明。在本案发生时，警方一度认为凶手在犯案后已经迅速的逃离现场，所以直到案发10个月之后，警方才派出探员到当地调查。现在该名男子早已经逃之夭夭。对于一起凶杀案而言，凶手留下了多的惊人的线索：帽子、棒球服外套、 T 恤、腰包、围巾、手套、大量的指纹和血迹、清晰的鞋印等等。但是太多指向不明的证物，也许是用来混淆警方视线的。证物太多，无法一一的描述，我只整理其中一些我觉得对案情比较有帮助的物证。一个原产自大阪深绿色的腰包，在1995年到1999年间，在关东地区的拍卖店等地一共卖出了2850个。腰包的表面检测出一种特殊的洗涤剂残留痕迹，这种洗涤剂基本上没有在日本国内流通。凶手或者身边交往的人也许有着前往国外或者在国外居住的经历，这个包包可能曾经被凶手或者他的朋友携带出国。此外，警方还在腰包中发现了少量的沙土、硬石颗粒和一些微小的玻璃球。以上的物质大部分要么在日本没有流通，要么是一般人非常难以入手。专用于滑板上的防滑沙子正需要这几种化学物质。综合以上多项遗留物的成分分析结果，几乎可以肯定本案的凶手或多或少与滑板运动有关联。警方以此作为搜查的方向，对部分从事滑板运动的人士进行了调查。说到这里，你细品，案发的前些日子，宫泽干男和什么人发生了冲突呢？警方推测，凶手是15到35岁的男性，身高大约175厘米，胆大强健。从他折衣服很整齐的习惯来看，他的性格一丝不苟，血型被检测出是 A 型。经过 DNA 鉴定，凶手的父亲是名亚裔，母亲则有欧洲地中海的血统。或许凶手是个混血的日本人，又或者是亚裔的外国人。由于案件重大，日本警视厅组成了专门的搜查本部，多达24万的警力，大海捞针般的排查，还制作了中文、韩文、英文的通缉海报，试图在国外找到线索。悬赏的金额更是高达2000万日元，成为日本史上最高的悬赏金。但整整过了20年的时间，凶手仍然逍遥法外。经过宫泽干男的家属持续不断的请愿以及呼吁，日本于2010年废除了原本谋杀案15年的公诉期，改为了终身。一旦凶手被抓获，都将被定罪。日本警视厅每一年都会公布此案的新进展。在2018年，警方公布了一幅由某位据说有透视能力的祖父所描绘的凶手面部肖像画，脸上有颗痣，还公布了凶手所穿的韩式运动鞋 3D 的图像，呼吁更多人提供线索。关于这个神秘的凶手，民间有着诸多的猜测，比如说凶手是驻日的亚裔美军，因为被遗留的腰包里含有美军基地的沙子。也有人说是一名在日的韩国人。一个日本杂志声称已经解开了凶手之谜，是一位姓李的韩国人，作者还特地赴首尔采访过，说此人有军队服役的经历，指纹和凶手大体上一致。这个说法在民间流传得很广， 但不知为何，日本警视厅并不认可。但是在我看来，政务给出的种种线索充分地指向了滑板游乐场那名跟宫泽干男起过冲突的人士。至于警方是否有向该名人士做出相关的调查，我们不得而知。这起日本史上悬赏最高的灭门惨案，在日本平成犯罪史上位居第一，也是日本警察的耻辱一案。如此多的线索，至今却仍然破不了案。近几年的12月30日，日本警视厅的搜查本部50名警察都在部长的带领下，西装革履的到宫崎家门前举行献花仪式，鞠躬谢罪，并发誓一定会解决此案。同时，由于案件尚未侦破，现时警视厅仍然派有警察24小时驻守于案发现场，并禁止任何闲杂人等接近。眼看着今年的12月30日将至，日本警方是继续献花谢罪，还是能够缉获凶手，告慰死者，我们拭目以待。好了，今天的案件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晚安。